感谢主，我们现在进入第14课的运用权柄全面统治的分享。好，统治连环信徒全责。作者曾经被电视台邀请过，但是后来就没有了下文。原因是作者很诚实地告诉他们，他有40年的这个战胜魔鬼权势的经验，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。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支配撒旦是每个基督徒的权利。一个行使支配权的基督徒，知道如何充分利用神对门徒的供应。他过着得胜的生活，超越恐惧和恐怖、迷信和邪恶的咒诅，在基督光芒四射，充满力量。那这也差不多是萨姆博士概括的，向我们表明了。他自己活出了自己所信仰的，而并不像人们所说的他是非常的超特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并不奇特。而之所以萨尔博士被称为超特，是因为没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。那么我们可以继续看萨尔博士著作的节选。统治权延伸到信徒身上，就像链条中的一环。他始于父神，他至高无上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无处不在，是万物的创造者。圣父拥有无限的统治权，他统治链条延伸到主耶稣基督，在他里面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。耶稣在他生命的每个阶段都展现了他统治的能力，超越已知自然规律。耶稣由童女所生，就这个意义而言，我们可以说，即使耶稣是童女之子，也展示了神超越自然法律的统治权。他将水变成酒，在水面上行走，使5饼2鱼倍增，喂饱5000多饥饿的人，使风高浪急的大海平静。进一步展示了他对大自然的主宰，他医治了每一个被带到他面前的人，显示了出他对生命的主宰。他甚至是从死里复活，宣告了对坟墓的统治权。尽管魔鬼们会对他的受害者大发雷霆，竭尽所能想要继续束缚人，但耶稣发命赶出他们，每一个魔鬼都会屈服于主的命令，祈求怜悯。从来没有人像耶稣那样生活和教导统治。哥罗西书2章3节说道：“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。”耶稣在他结束世上的传道时宣称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。”这是至高无上的统治权。耶稣的宝血蕴含着伟大的统治权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用自己的鲜血为人类献祭。利未记17章11节说道：“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因此主必须流血。”马太福音26章28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这是我立血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”耶稣基督神圣的救赎之血具有能力和统治权，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。我们可以想一想哈。这个世界正试图提出许多的救赎、解脱和解决各种事情的方法，而且有些方法还必须申请专利，然后出售。那请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哈，除了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之外，没有神圣的赦免。约翰一书1章7节，但我们若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有交通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彼得前书1章18-19节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生活，或者说对话，不是用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用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无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，哥罗西书1章20节，并且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。无论是在地上，或是在诸天之上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 圣经本身也具有非凡的统治权，它是人类已知唯一有生命的书籍，拥有保护自身和祝福全人类的巨大力量。圣经是神启示的话语。希伯来书作者在4章12节说道：“因为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能以刺入，甚至剖开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”那么，既然圣经是神的话，它就拥有超越其他所有书籍的独特权威。耶稣在马太5章18节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即使到天地都过去，律法的一撇一画，也许也绝不能过去，直到一切都得成全。”马太的二四三十五二四章三十五节说道：“天地要过去，但我的话绝对不能过去。”这表明了神话语的永恒性。希伯来书11章3节。宇宙是凭神的话构起来的，我们的灵命是因神的话语而生，神的话语使信徒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彼得前书1章23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。雅各书1章18节，他照自己的定义，用真理的话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。彼得后书1章4节。借着荣耀和美德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借着这些应许得与份有神与神的性情。信来自于听神的话，神的话洁净我们，并赐予永远的生命保证。罗马书的10章17节。可见信是由于听，听是借着基督的话。以弗所书5章25、26节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好圣化教会，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教会。约翰1书5章13节，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信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。马太福音4章4到10节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耶稣反复地说：“经上记着，经上记着。”他用圣经话语中伟大的统治权，胜过了魔鬼一次又一次的试验。神的话胜过魔鬼的试验。圣灵也是统治权延伸至信徒之链条中的重要一环。他有大能行神迹，他的行动所向披靡，势不可挡。圣灵作为三位一体。神的第三位，他不受时间、能量或空间的限制，他是与我们永远同在的保惠师。约翰福音14章16、26节，我要求父，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但保惠师就是父在我的名里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他引导信徒，罗马书8章14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他是罪人之罪，约翰福音16章8节，他来了，就要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使世人知罪自责。他是真理的灵，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只等实际的灵来，他要引导你们。这里实际就是真理啊，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从自己说的。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重要的事启示你们。通过圣灵的神圣运行，门徒可以拥有统治权，成为链条上的最后一环。主耶稣基督通过赋予门徒能力，使他在地上的统治权得以延续。路加福音10章19节，看哪，我已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并胜过一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绝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14世纪的奥古斯丁说道：“是什么灵拨动了人们里面隐藏的恶，挑起败坏，引诱通奸，以罪为食？除非他也在这种宗教仪式中找到了乐趣。”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 引人犯下滔天大罪的魔鬼，将这一切当作宗教仪式享受。他们在宇宙中树立魔鬼的形象，并且喜欢在剧中看到罪恶的形象，低声耳语，并秘密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，来欺骗少数善良的人，并在公开场合散布放荡的邀请，以占有数百万邪恶的人。奥古斯丁说：“这都是魔鬼干的，只有魔鬼才能做这种事。”托马斯·阿奎那认为魔鬼是真实存在的，他谈到了驱魔，并坚信魔鬼的力量尽管不如神强大，但比人类强大。而且许多的教皇也都写处理巫术中的魔鬼。历史上所有的教父都承认恶魔的真实性和现实性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，也不仅仅是一个原则。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，有一个魔鬼，或和众多的魔鬼、鬼魔，也称为邪灵。约翰·加尔文经常向读者推荐《以弗所书》6章11到12节，其中概括性的总结了人类与邪灵的斗争。早期基督徒中，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像马丁·路德那样严肃地看待魔鬼对自己的攻击。历史学家罗兰·贝恩顿曾提到。路德胜过撒旦的一种方法。他说：“当我上床睡觉时，魔鬼总是在等着我。当他开始困扰我时，我就回答他：‘魔鬼，我必须睡觉，这是神的命令。白天工作，晚上睡觉，所以你必须离开。’如果这招不管用，魔鬼甚至拿出一大堆关于这个人的历史罪状。”那么就会，这个人就会接着说这些吗？我还有更多你不知道的。如果魔鬼还不罢休，继续的指责，这个人是罪人，那么就会蔑视，这个人就会蔑视他。甚至有一次，路德在写作时，鬼魔出现在他面前，将他的墨水扔向他。在同样的背景下，贝恩顿指出，路德并不一定继续搭理他。他说：“不要与鬼魔争论，他有5000年的经验，他已经在亚当、亚伯拉罕和大卫身上试过了所有的诡计，他知道人的弱点，这更有理由知道如何对付鬼魔实行统治了。鬼魔曾出现在威格斯沃尔斯的家里，当他在楼上睡觉，听到楼下有动静，于是他下楼查看。他说他往楼下看去时。”看到原来是一个鬼魔在那里发出声音，想吓唬他，他就鄙夷地对他说了句：“哦，原来是你。”然后转身回到楼上睡觉去了。可见他有多不怕鬼。人们说他为什么不把那个鬼赶出去呢？没必要，因为这个鬼常常来来去去。但是威克斯沃斯没有给他任何机会，给自己造成任何伤害。在威克斯沃斯的眼里，这个鬼就是你啥都不是，我当你不存在，我才不用担心你，回去睡觉。这就是伟大的神人对待魔鬼的方式。他们和鬼魔打交道，但一点不怕魔鬼。他们认识魔鬼的真面目。通常情况下，与神走得最近的人，往往比其他人更敏锐地认识到魔鬼的活动，并认识到灵界的真实性。魔鬼试图阻止基督徒认识灵界。他试图阻止人们思考灵界。如果他们真的想到了，他们多半也就是想到天使、美善、祝福之类的东西，却不知道我们有个对我们虎视眈眈、四处寻找如何毁灭我们的仇敌。知道这些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恐惧。我们应该知道，无论敌人在哪里，我们都可以战胜他，对他实行统治。第二大部分，统治使命、统治权限，谁可以行使权柄胜过魔鬼？得胜的生活是否只属于少数人？属于保罗、路德，属于艾米、卡迈尔和克里布隆，属于这些牧师、传教士呢？那么，作者相信新约的应许永远适用于每一个真正的门徒。主耶稣说：“看哪，我赐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。”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注意，我们必须是耶稣的门徒。 如果我们寻求成为耶稣的门徒，对魔鬼的权柄、对魔鬼的统治权就会属于我们。一个人信主之后，魔鬼会千方百计地继续欺骗他，让他以为撒旦并不存在。如果做不到这点，魔鬼就会想方设法不让新约的基督徒知道自己对魔鬼的统治权。撒旦知道了。当信徒意识到自己的统治的权柄和能力时，他就会被彻底的打败，而他的作为就会被摧毁。魔鬼的一个古老策略，就是在信徒中如何表现自己，或他如何悔改方面对信徒进行攻击。魔鬼知道一个人永远不会超越他所信的，信徒可能只会哀叹自己的疾病、过错和软弱，而不会将神的应许作为自己生活的动力。因此，如果我们不在自己的生命中诉说神应许中的大能，魔鬼就会让我们陷入捆绑的束缚。我们听到他在这里说了什么？如果我们谈论的都是我们的问题、痛苦、疾病，把这些事情放大，那么我们就是在重复魔鬼的话。这正中了魔鬼的下怀，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个情况，我们要解决它，要命令魔鬼离开我们，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。一旦我们这样处理魔鬼，我们就能继续往前。我们会谈论我们如何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而得医治，而不是按照魔鬼所给我们的思路说话。人们不喜欢替代品。比如说，汽车经销商会在他的店门口挂一个授权经销商的牌子，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期待自己买到的汽车使用的是原装配件，并且经由厂家培训的技师安装而成。在属灵的领域，相信的基督徒是神的授权经销商。这些基督徒拥有神希望这个世界拥有的东西，因此。教会打出神、圣灵与能力的授权经销商的招牌是最合适不过的。早期教会运用了这统治权。耶稣升天之前说：“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”世人知道这种能力很明显。这种统治在五旬节之后还在继续。使徒行传2章39节，彼得说道：“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。”凡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人，这就是说，每一个想得到圣灵的人都能得到圣灵和圣灵的能力。新约强调，这种神圣的统治权并不只属于使徒。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看到这一点。使徒行传6章8节，司提凡满有恩典和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使徒行传8章5到8节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，向他们传扬基督。群众听见，又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地注意他所说的话，因为有许多人被巫灵附着，那些巫灵大声呼叫，就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和瘸腿的也都治好了，在那城里就大有欢乐。所以，我们要鼓励教会的成员，不仅为自己祷告，也要为其他生病的和有需要帮助的人祷告，并期待从神那里得到神迹。这些平信徒常常报告说，他们的祷告得到了奇妙的回应。显然，统治权不是为少数人准备的，它属于主耶稣的每一个门徒。啊，这个非常重要这句话啊，统治权不是为少数人准备的，它属于主耶稣的每一个门徒，属于你、我、大家，我们每一个人。基督授权天国的钥匙，钥匙之一开启新约，钥匙之二捆绑释放，钥匙之三福临外邦。只有基督自己才能为他的门徒的统治权设定界限或类别。当基督将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，马太福音16章告诉我们这些权限的内容。马太福音16章19节，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，这是个复数啊，好多把钥匙哈、啊，给你。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；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必是在诸天之 之上已经释放了。在五旬节那天，彼得使用了天国的第一把钥匙，第一把天国的钥匙，借着传讲伟大的预言信息，开启了新约教会的序幕。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北门前，彼得使用了另一把钥匙，让一个先天瘸腿的人立刻痊愈行走。这个神迹在恩典时期打开了国度医治的大门，真是一把激动人心的钥匙。第三，在削皮匠西门家的房顶上，彼得看到了世界复兴和全球参与救赎的启示。显然，这是一个更大的愿景。彼得突然意识到，救恩不仅仅是为了犹太人，也是为了外邦人。他用启示的钥匙释放了万国的囚犯，这些国度的钥匙一直都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中，现在也依然如此。马可福音16章16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这是每个福音传道人都能掌握的钥匙。但同一节经文的下半节说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这就是捆绑和释放的事工。马太16章18节，英王钦定版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基督承认信徒有传扬福音的权柄。当罪人决定是选择接受救赎还是反对基督时，天国会接受他们的决定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要么是支持耶稣，要么是反对耶稣。不仅是个人的救赎，还有我们的人生。犯罪的决定就是反对耶稣的决定。属灵统治权并不是完全一种组织或集体的全能，大家要注意这一点。它也是个人的全能，属灵权柄不仅是给团体，也是给个人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一个人必须要独自的战斗和征服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24小时陪着我们。所以，我们要拿起我们个人的权柄，特别是长期受这种疾病和辖制的人。别人可以为他有信心，服侍他，能够帮助他在这个短时期很快的痊愈，但是长期以往，我们要在一个健康的、释放的状态中，我们需要去认识神的真理，我们需要自己去行使统治权，我们每个人要行使出来啊。那么也说到，当今的趋势是认同大团体，人们希望与大组织联系在一起，这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。令人惊讶的是呢，在萨姆尔博士著书的那个80年代，人们趋向的做法是吃大锅饭。现在的情况完全颠倒了，一切都是提倡个性化、个人主义，比加入任何组织都重要。在现代战争中，士兵们可能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敌人。比如这次的俄乌之战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片段，就是这个，乌克兰的这种很小的人操作的这些飞行器，他们上面带着弹药，看到了俄罗斯的士兵或者是朝鲜的志愿啊，朝鲜的士兵，他就会扔下去，而且会追着打，一个人可能会扔很多的炸弹，所以在这个现代的战争中，也许我们这个就是我们都看不到一些真枪实弹，我们这些投弹的人都看不到真枪实弹。敌人呢，可以攻击一个教会，但要对付一个教会，他也必须对付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。属灵的征战呢，是个人的征战，也可以是团体的征战。所以要赢得这场征战，我们必须亲自拥有来自基督的统治权。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个人的冲突必须是个人的胜利，那么我们就能在统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我们可以从我目前读到的这些内容看到一些统治的真相。我们也可以回过头去再去看一看约翰·雷克的很多资料，我们也会发现他的重点也是统治。那么，萨默尔博士和约翰·雷克博士呢？对作者的影响很深厚，所以作者也说他总是强调这个统治。 而且越来越多的圣经也向作者揭示了这一点。约翰·雷克行走在对恶魔、疾病、病痛的统治中，在那个时代，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。而萨穆尔博士因为与史密斯·威克斯沃茨的关系，也以一种大多数人从未有过的方式在统治中行走。在他们那个年代，他可能走在了统治领域的最前端。约翰·雷克大约在1893年左右开始在统治中行走，一直到1935年去世。萨穆尔博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3年，他于1999年去世。他们生命当中啊，某种程度上是有一段很重叠的时间，每一代人都在统治中发挥，每一代呢都有在统治中发挥作用的人，因为必须有道光传承统治的真理。教会中许多人没有看见，没有接受，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真理。但神总能通过一些人把光引进来，让教会恢复耶稣起初给信徒的统治权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这样的人，让统治权照耀我们这一代。这是我们的时代。Wigglesworth 不在这里，约翰·雷克不在这里，萨尔博士也不在这里，而在这里的是谁？是我们，是我们这个时代。只要我们遵行神的话，我们的时代甚至可以超越他们的时代。感谢主哈，这也是作者对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激励啊，这是关键。第三部分，运用权柄全面统治，对罪统治不做罪的奴隶，对执行统治，我们不必成为罪的奴隶，不必屈服于诱惑。保罗在罗马书6章14节说：“罪必不能做主管辖你们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”大卫在诗篇119篇133节中祷告说：“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辖制我。我已经被赋予权柄和能力。当我们的脚步被耶稣指引，当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我们甚至可以说其结果就是统治。我们有约翰·雷克关于统治疾病的资料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萨姆尔博士的节选。”他说：“疾病会顺从话语的权柄能力。”马可福音16章17、18节说：“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在我的名里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致死之物，也绝不受害。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”很多世纪前，摩西说过疾病是一种咒诅。申命记28章59到60节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，就是大而长久的灾，厄尔长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，必使你所惧怕埃及的病再临到你，贴在你身上，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降灾在你身上，直到你被毁灭。现在所有的咒诅对神的儿女都失去了威力，大家不要再相信世代咒诅了。我们在新约上已经没有了世代咒诅，因为基督为我们成为了咒诅。就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和灵都属于神。哥林多前书6章20节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这样就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。我们对自己的灵和身体运用统治权，就是荣耀神。我们能管理疾病，是荣耀神。这样疾病就不能附着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痊愈荣耀神。当我们能够抵挡和主宰疾病，使疾病不仅不能侵袭我们，而且我们还能为别人的疾病赢得战斗，就更能荣耀神。感谢主哈！我们现在学习这个，我们学过这个 DHT 啊，属天医治。那么我们就要在生命中实践当中啊，生活当中去实操。我们所做的就是更加的荣耀我们的神。魔鬼有能力，就像他对约伯做的那样，使约伯生病，他有这种能力，但他并没有这样的权利，他的能力并没有给他权利，他是非法的，他无权使人生病。人们总喜欢拿约伯做比较，随着神话语的启示的不断深入，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和约伯不同，我们有不同的约，有更美的约，更美的应许。现在魔鬼显然只能指控，他有能力让人受苦难，但是他没有权利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魔鬼是贼， 有偷的能力，但是却没有权力行窃。那么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拥有神圣的授权，斥责、撤销和摧毁魔鬼的一切作为。我们必须行使我们的权利。如果有需要，也请引用你权柄的来源，就像警察以法律的名义执法，说站住。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必须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痊愈了。有意思的是，警察在某人停下之前喊停，都是这么做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基督徒呢，却不敢在感觉痊愈之前说自己已经痊愈了。我们总是在感觉痊愈之前还认为自己有病，所以我们必须在感觉痊愈之前就说出最终的结果。无论你的感觉是什么，那么这个结果是真理，是实际。到了某一个点，我们必须要划清界限。那好，那么所有我们现在正在听这个课的人，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身上有疾病，如果你身上有捆绑，那好，你现在就要跟你的疾病和捆绑划清界限，从现在开始说神的话，奉耶稣的名。我痊愈了。从说完这句话之后的每一秒钟，你都在神的健康当中，你已经痊愈了。不要在乎你身上的感受。我们的思想必须要转变，要心意更新。我们思想的灵要转变，我们要看到，我们要以一个积极正面的去思想。啊，我们也要昼夜思想神的话，所以我们必须在看到结果之前，就把神给我们的应许的结果说出来。萨姆尔博士呢也说到，神应许临到埃及的疾病都不会临到以色列人身上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摧毁魔鬼的作为。没有扎根于圣经的基督徒，不知道在这个战略领域的统治权，也不知道自己有权抵抗魔鬼和，就路西弗的作为。所以作者也发现，他举了个这个比喻哈，他们的第五纵队呢，其实这个纵队的主要的作用呢，就是一个会欺骗啊。他用这个来比喻魔鬼，说魔鬼就是这个欺骗的纵队，他是个骗子。魔鬼让人相信他的力量，并且以此来制造恐惧。恐怖、混乱和无助感，这种情况的发生呢，并不是因为魔鬼无法战胜，原因是在于人们听从了魔鬼的谎言。那么，重点是我们需要训练自己执行耶稣说的话，他已经赐给我们一切的权柄。魔鬼呢，他会乔装打扮哈，他会藏起来，潜入，他借着一些契机，他会偷偷的进来。我记得以前也有就弟兄姐妹说，我们可不可以练瑜伽哈？那这里呢，作者也告诉我们，瑜伽呢，有些人从练瑜伽当中呢，得到了这个身体的益处。后来呢，基督徒呢，也就开始呢，有人开始就做瑜伽了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要非常清楚一个点：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练瑜伽相当于偶像与偶像苟合，就是有了别的神。瑜伽的意思就是与别神结合。那印度的这个神是假神，他不是我们的神，他不是我们的真神耶和华。所以，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权利这么做，哈。我们锻炼身体有很多其他的方法，我们没必要去练瑜伽，去追随这个魔鬼的这个结合。那么也有人说自己呢没有时间祷告啊，其实很多时间只要挤一挤都是有的。我们可以边散步边祷告，可以边干活边祷告啊，也可以边祷告边走路边传福音，向别人来介绍我们的主。 也没必要，就是特别的说啊，我这是要做见证啊什么，我起个名字。其实传福音不是我们的工作，不要把它只是当做一个工作，不要把它当做只是在做一个，哎呀，完成一个任务。传福音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。那有的人就会觉得，哎呀，那我这样给别人传福音，是不是让人觉得很有压迫感？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有人问你哪里有好吃的饭馆，你不会说我不想把我的这个饮食习惯强加给你，你会马上把你认为好吃的饭馆推荐给这个人。有些地方距离远，但有兴趣的人他仍然会去吃，是吧？那说到传福音，为什么我们就会有这些，哎，会预设一些条件呢？要有场地啊，有团队啊，要有人，有很多这个人一起来。搭配怎样哈？当然有是更好哈。那么我们传福音应该也就像我们给别人来介绍这个餐馆一样，就是很自然而然的，它从我们的话语当中就流露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呢，无论和谁交谈呢，我们都能够帮助别人，能够医治别人，甚至呢，我们都可以不需要去祷告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在任何正在发生的事情，神可以通过我们给某个人一些词、一句话，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一句话，说到那句话是对方的，是对方的需要。我们只是在想要着，只是在一直想着要帮助别人、鼓励别人、祝福别人，对人说祝福的话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，圣灵他就会参与进来，他就会开始说一些我们自己想都没有想过的话。那有些话会脱口而出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这样说对与不对，但是听到的人却突然开始哭泣起来，因为我们所说的正好，说到了对方的心坎上。那所以我们就是好好的去做哈，感谢主，圣灵与我们同工，他愿意啊，他也愿意这么做。我们想要得到生命的益处呢，但我们很少有人愿意为得到益处而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每个人都羡慕威克斯沃斯的这个服饰的效果，但是很少有人，想过威克斯沃斯的生活。他甚至都不让报纸来进到他家，因为他认为报纸上全是谎言。他看完之后比没看之前他觉得会更脏。但是当他读神的话时，因为神的话充满真理，所以他读完之后他会比没读之前更干净。如今的我们比威克斯沃斯的时代竟更加的发展了。我们没有人现在基本没有人看纸质的报纸了，但是我们却有更多的信息的渠道来源。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信息，手机、网络、电脑，各种小视频。大家年龄就是年龄可能有长有幼，但是刷到小视频这件事情，没有人基本上没有人不会操作。可是我们要学一点。学一点什么事情，操作一些，这个硬件啊，为了学习就会说，哎呀，不行啊，我弄不了啊，我弄不了啊。但是刷小视频的时候，大家都刷的挺顺利的啊。做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哈，让我们的生活允许这些混乱进来。混乱不来自于神的灵哈。另一个问题呢是有关收藏品。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复杂。我们也要对某些东西呢要保持这个警惕，因为很多的东西呢曾经献给撒旦或其他的恶魔，尤其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一些物品。有些国家它是有守护神，比如印度哈，它有工厂所生产的有些东西，它生产完了是要献给他们工厂的守护神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守护神每当产品问世之后呢，就会随着这个物品而行。萨尔博士呢说他不会进到这个佛教的寺庙去驱除佛教的邪灵，因为那是佛教的他们的庙宇啊，邪灵的庙宇。我们可以帮助人得救，但是我们他的建议他就是不进去，不在庙里把五鬼邪灵赶出去，因为这个庙和这个庙这个地方是人们决定献给这个魔鬼的，所以既然是给魔鬼的，就让魔鬼待在里边。我们去帮助周围的人，让他得救。 这样呢，能够赢得这座城市，把所有的邪灵赶出这个城市，把空中的执政掌权的也都赶出去，让人们得救。这样百姓就不会拜倒在魔鬼偶像之下。作者呢也说，他如果有条件选择呢，他也不会去这种佛祖或神龛的一些餐馆去吃饭。其实这个在咱们他这边提到的中餐馆哈，那咱们这边就更加的方便了，基本上每个餐馆都会有这些。会有这个摆的一些像哈，各种神，他们在拜的各种偶像。那作者说呢，他就不进去吃了啊。但是呢，如果没得选呢，作者也会进去，因为他相信这些偶像也不会打扰到他。那如果这个老板把食物献给了偶像呢，作者就不会去了，因为圣经上禁止信徒吃拜偶像的物。那看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可能也会觉得，哎呀，太难了，要搞清楚这自己该去哪里吃东西。那作者也告诉我们一个准则，其实呢，这并不难，我们只需要意识到某些东西只是专属于某些东西的，也就是魔鬼的东西，它就是属于魔鬼。有些人会喜欢某幅画哈，那也许这幅画是魔鬼的画。有的人说我没有魔鬼的画，但是可能你没有注意到，作者说他曾经有一幅，他以前练过武术，他很喜欢武术，他谈论武术，思考武术，以武术为生，武术，就是他的生活。但是后来他进入到神的事工，神开始与他交涉的时候，他很挣扎，他与神拉锯，上上下下，来来回回啊，他跟另一个人叫比尔沃克的一起训练过。这个人也是这个世界重量级的空手道冠军，他也有李小龙的这个画，他是请别人画的，这些他都非常的喜欢哈，他就放在他的那些他的家里。但是当神开始对付他，他就把这个合照跟那个比尔沃克的合照和李小龙的画，还有他武术的这个黑带，他一起放在后院烧了，扔到垃圾桶里。他烧的时候呢，他的妻子也在他旁边，他们亲眼看到一个灵体从火焰中出来，因为这个灵是附着在这幅画上的，有些东西是附着在身上的，那个东西呢是附着在画上的。所以无论我们信奉什么，我们也不必称其为神哈，也不必像对待神那样对待他。但是无论我们信奉什么神，那这个就会成为我们的神，直到我们摆脱它。所以，一个东西或者一个做法，或者任何的东西，直到它在某种意义上被打破，我们不必经历某种仪式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要再做。如果它附着在某件东西上，那么我们就丢掉那个东西。有些音乐家，他们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在某些情况下就必须先放下他们的乐器，因为音乐家的这些乐器或音乐就是他们的神。但是当他们从当中解脱出来之后呢，音乐不再是他们的神，很多时候神又会把这些东西还给他们。现在他们就为神来演奏，对他们来说，现在这些都是分别出来归神的。他们甚至会成为更好的音乐家。他们先要从中得自由。几乎所有的其他东西都是一样，除他之外再无别神。神是忌邪的，他希望我们全心全意、全魂全力的爱他。听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说：“你又打倒一切。”不是这样的。作者想告诉我，就是我们如何保护家人和自己不受魔鬼的影响，因为我们不只是我们，也许我们自己一直还算坚强。还可以专心致志，那些东西打扰不到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孩子，可能这些魔鬼就会扑向他们，因为他们在那种环境长大，习以为常，很容易受骗。我们也要为我们身边的人要考虑这些问题。那么我们之前可能也谈过这个执政掌权者的主题。我们现在如果观察任何一个地区或领域啊，真正的当权或者高管， 甚至是这些教会的高级管理层，他们几乎总有人，要么是他们自己，要是他们的家人患有某种疾病，通常是身体或精神上的。就是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当他们开始往上升的时候，哈，也不一，不是总，开始一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通常也会有两种这个状况。当他们上升的时候，该地区的空中执政掌权者呢，一定会试图依附于他们，从而引导他们，因为他们手里有这个地上的一个权柄嘛，促使他们能够按照魔鬼的旨意去做某些决议。所以，首先魔鬼就必须要与人身体有些联系。身体上的联系通常是通过该领导的这个配偶或孩子，所以恶魔就是想方设法要攻击我们的这些家人哈，好让这些领导者因此而低头。他们就魔鬼就可以通过操纵试图抓住领导者的把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看到很多事情，很多时候这些执政掌权的首领会通过家庭表现出来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个决定。我们必须选择战斗。我们不是要说对他们吝啬，而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打的是什么仗，我们必须做决定。有些战斗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会选择说不，我们不会那样做。这可能会引起争斗，可能会引起争论，可能会导致各样的事情。我们说那些也许不是出于神，也许它造成了分裂。不，那是神，因为我们在坚持立场，我们不能妥协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真的很贴近靶心了。有很多事情，很多东西，我们允许它进入教堂，很多通过电视之类的东西开始的。所以哈，就是最开始的电视节目会把妻子演得很搞笑，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，哈，女权运动出来之后，又会把丈夫演得很搞笑。那么，其实这样就破坏了神在这个家庭当中所立的丈夫的这个位置。丈夫是家庭当中的神设立的祭司。那祭司一倒，那整个的这个另外的一个就会崛起，那就是魔鬼这边就会崛起。所以，男人退位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父亲和孩子啊，因为男人都离家出走了。所以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丈夫能够回到这个家庭当中正确的位置。我们作为妻子的也要帮助他们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会让耶喜别的灵来控制我们哈。我们夫妻必须同心协力啊。神安排了正确的家庭秩序。秩序不要打乱和颠倒神的命定啊！不要有别的标准。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丈夫，很多时候你无论如何都必须坚持原则。我们必须在教会里挺直腰杆。我们本不该上当，我们为什么会上当？因为我们和这个世界一样啊，所以我们平时的生活怎么样生活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对，做出正确的结果。事情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去做，这并不容易。但是我们也无意去让谁觉得又是给你制造麻烦，也不是想在这个上面动摇什么。但是我们很希望大家意识到哈，神有他的安排，有他特定的做事方式，教会也一样，教会也有他的秩序。当教会回到正确的行事方式，教会就会开始在他本该拥有的全能中前行。否则，他将继续屈服于一切邪灵试图施加的压力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帮助我们的家庭，帮助我们的教会恢复到这个正确的位置。感谢主，第十四课就讲到这里。